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哲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华人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此刻，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候，欢迎收听《发现无锡》。每当夜深人静之际，当无锡广播电台结束一天播音的时候，一首婉转动人的乐曲响起，旋律回荡在城市夜空山水之间。这首曲子就是著名的《二泉映月》，作者是无锡民间音乐家华彦君，人称瞎子阿炳。他的一生如戏剧般充满情节的跌宕，他广泛吸取民间音乐的曲调，一生共创作和演出了270多首民间乐曲。阿炳原名华彦君，生于1893年8月17日，1950年12月4日病逝。昨天是他125岁的冥诞日。近日，由无锡歌舞剧院排演的民族歌剧《二泉》上演，引来大批观众，出现了多年未见的排队买票景象。阿炳出生在无锡雷尊殿旁义和山房，他生平唯一留存下来的影像只有一张日伪统治无锡时期辽宁正上的标准照。相片里那个戴着盲人眼镜、形容枯瘦的中年人，在一顶破毡帽下面的面孔透着生活的艰难和沧桑。也许命运给阿炳的磨难，正是成就他那些动人心魄乐曲的缘由。这个雷尊殿道士华清河的私生子，生来就被剥夺了家庭慈爱的权利，4岁时丧母，8岁随父亲华清河在雷尊殿当小道士后，跟从父亲学习鼓、笛、二胡、琵琶等乐器，12岁已经能够演奏多种乐器。阿炳在学二胡的时候更加刻苦，琴弦上被勒出血痕，手指也拉出了厚厚的茧。阿炳演奏用的二胡的外弦比一般粗壮得多，这与他常年练习分不开的。17岁时，阿炳正式参加道教音乐吹奏，被人们誉称为小天师。25岁时，父亲去世，他继为雷尊殿的当家道士。后因交友不慎，沾染上恶习，34岁时双目先后失明。为谋生计，他身背琵琶、胡琴，走上街头，自编自唱，说唱新闻。 40岁时与寡妇董崔娣一同生活，每天下午在崇安寺三万昌茶馆面前围场演唱。他敢于切中时弊，抨击社会黑暗，用人们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吸引听众。128事变发生后，他编唱《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击敌寇》的新闻，并用二胡演奏《义勇军进行曲》。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他用富有激情的语言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他的许多新闻唱出了群众的心声，深得市民的喜爱。日军侵占无锡后，阿炳和董崔娣一同到乡下避难，不久赴上海，在昆曲班仙尼社担任琴师，弹奏三弦，并在电影《七重天》中担任表演群众角色盲人。这时他创作了《听松》，一首气魄豪迈、情感充沛的二胡独奏曲。听松通过松涛借物咏怀，在赞颂民族英雄岳飞军威的同时，表达了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主义热情。音乐家杨荫流先生曾写道，阿炳的创作超脱了狭窄师承的墨守，技术的呆板模范，开启了他自己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对一曲的学习可影响他对别曲的了解，对一种乐器的学习可影响他对别的乐器的演奏技术。联系他周围的生活环境，他技术发展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才我们听到的是无锡宜兴籍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演奏的《听松》。民国28年，阿炳重返西城再操旧业。他每天上午去茶馆搜集各种新闻，回来构思创作，下午在崇安寺茶馆门前演唱，夜间在街上拉着二胡演奏他创作的《寒春风曲》。他的琴艺十分高超，可将琵琶放置在头顶上弹奏，还可以用二胡模仿男女老少说话、叹息、欢笑以及鸡鸣狗叫的声音。寒春风曲是阿炳留存3首二胡曲之一，曲调哀婉，同二泉映月在旋律上有几分相似，但却是另一番风味。阿炳并不会专业作曲，他所有的曲子都是随手拉出，在大街上边走边拉二胡。他跟着感觉，把从别处学来的山歌、小调、道士唱经全都糅合在一起，然后又让音符自然地流淌出来。这样的作曲过程是十分的随意，因此乐曲之间在调子上有几许相似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跟二泉映月相比较，寒春风曲要更为柔和，其曲调的线条十分的舒缓，带给人的是一种清晰的伤势和哀婉，仿佛那些难以遏制的悲愤在这里已经被消解掉，对生活的绝望也已经沉入悲伤的湖底。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寒春风曲》， 阿炳在卖艺为生的时期，创作了他最为动人的乐曲《二泉映月》。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他已双目失明。据说，阿炳失明前后，常常在汇泉山下的天下第二泉流连忘返。想来，在那些月白风清的深夜，阿炳便是坐在这里，将悠悠的琴声和着淡淡的月色回荡在第二泉上。月光虽明，眼前却暗，泉水虽甜，人世却苦。月声时而哀婉，时而苍劲，表达了他对生命的深刻体验，展示了独特的民间演奏技巧与风格，以及无与伦比的深邃意境，显示了中国二胡艺术的独特魅力。它拓宽了二胡艺术的表现力。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在第一次听到《二泉映月》这首乐曲的时候，流着眼泪告诉别人，像这样的乐曲应该跪下来听。阿炳生前给世人留下了《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三首二胡曲和《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三首琵琶曲的珍贵录音。关于这次录音，还有一段故事。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松寿孩童时期和阿炳是邻居，少年时喜好二胡，在演奏技法上常常得到阿炳的点拨。后来他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民乐系。1950年冬的一天，天很冷，他在琴房外活动手指，随手拉了一支阿炳教他的乐曲。一曲终了，过来一个人询问他拉的是什么曲子。这位问他的先生是从中央音乐学院来的杨英流教授。黎松寿说，这乐曲是家乡一个民间艺人教的，没名字。杨云流说这曲子好，还说他们正在收集名乐，要用刚从国外进口的钢丝录音机录下这样好的民间音乐。到9月份，杨云流和曹安和两位教授来到无锡，这次他们带来的任务是录制无锡的道教音乐。等录完这些道教音乐，黎松寿坚持请他们去录阿炳的乐曲。等阿炳录完一曲，杨英流教授轻声地问这曲子的名字。阿炳说没名字。杨教授说没名字不行，要想一个。阿炳接着说，那就叫二泉映月吧，映是印章的映。杨教授说映月这名字跟广东音乐重了，要不叫映月，无锡有映山湖吗？阿炳说好，你的学问大，就听你的。杨教授改的这个映是倒映的映，从此这首民间乐曲有了它的正式曲名《二泉映月》。对这件事情，黎松寿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说，1950年9月2日，他和妻子陪着杨英流、曹安和两位先生找阿炳录音。那天从晚上7:30才开始录，当时用的钢丝录音机还是从无锡人民广播电台借的。录音的时候，阿炳因为身体很不好，手劲也不够，琴也是临时找的，所以录音保存下来的《二泉映月》并不是效果最好的。我们来听一下当年阿炳亲自演奏的片段。
生悠悠，是何人在黄昏后身背着琵琶演节操，背着琵琶演节操，阵阵秋风吹动着他的青山袖，淡淡的月光是半路上人影瘦，步履遥遥出巷口，转转忧伤小桥头，
刚才我们听到的女声演唱者是来自无锡的歌手石丽娟。据黎宗寿先生回忆，阿炳的最后一次演出是1950年9月25日，也就是录音后的第23天，好像是无锡牙医协会成立大会的文艺演出。阿炳支撑着病体出门，由于他走得慢，到会场时演出都快结束了。他扶着阿炳走上舞台，坐在话筒前面，这是阿炳平生第一次面对话筒演出，也是唯一的一次。阿炳一开始是弹琵琶，后来台下有人叫着要阿炳拉二胡，黎先生和妻子就叫阿炳注意身体不要拉，阿炳说了一句，我给无锡的乡亲拉琴，拉死也甘心，接着就拉起了他不知拉了多少遍的二泉映月。当时满场都是人，连窗台上也站满了人，演出结束的时候，台下掌声和叫好声不断，阿炳听见就脱下头上的帽子点头示意。1950年12月12日，阿炳病逝，终年57岁。1951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首次播放此曲，1959年，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又将此曲作为我国民族音乐的代表之一送给国际友人，从此此曲在国内外广泛流传。后来彭修文将此曲改编成民族器乐合奏曲，吴祖强改编成弦乐合奏曲等等。中国唱片社将阿炳于1950年夏演奏此曲的钢丝录音制成唱片，让更多的人听到了阿炳亲自演奏的乐声。听，这是无锡籍著名二胡演奏家邓建栋演奏的《二泉映月》。 听众朋友，当你有一天来到无锡，漫步清明桥石板小路，或徜徉汇泉山路美景，当耳畔传来二泉映月那如泣如诉的旋律，想必此时你会告诉自己，这里是音乐家阿炳的故乡。此时你也一定会感谢这位历经人生磨难的音乐家，为人间留下了如此不朽的音符。感谢各位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下次节目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6周年。